谢神啊，就是讲到刚才的啊，这个赞美啊，想到约书亚乐团的这些真儿子、真女儿们啊，他们真的是有一点豁出，有一点豁，有多少就豁出多少啊，竭力的在活，这个对人来讲是不容易的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等候神的时候，就是说，怎么讲？就是等候神，我就在想到，就是说，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光，光来到我们里面。你要知道，我们里面是很多的地方是不接受这个光的。这就为什么你要赞美啊，借着赞美把你的生命带出来，因为这个光就是生命，就是道路啊，就是真理啊。你要把它借着赞美，要把它带出来啊。这个对现代的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对每个人来讲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对年轻人就更不容易了啊。竭力的把这个光活出来，哪怕这个光啊，那活不活得出来呢？其实不容易的啊，就是要借着赞美啊，借着赞美，打破你里面很多的拦阻和谎言啊。很多人说我爱神啊，就是这一句话，什么都不干，只要爱神就好。但是接着就是一个命令。爱神呢，借着命就是爱人如己，才能表现你来爱神。你要没有那么爱人如己，你就不要讲这句话了，不要讲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呢，就是说不断的在讲，而且还，但我感觉它有没有它的作用，真的有很大的作用，就是唤醒啊，唤醒，把我们这个真儿子啊，把它唤醒出来，把它唤醒了。所以说，这叫什么？真儿子苏醒啊，就是要把他苏醒过来。孤儿是不接受光的啊，孤儿对其他的事情很感兴趣，但是对光可能不一定那么感兴趣，因为这个光就是生命啊。所以我强调就是说，赞美呀，就是要把里面的那个生命带出来啊。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没有生命，这就为什么人不太喜欢说多了呀？特别是二代啊，哎呀，听你说多了以后就很拒绝啊。其实他们需要生命之道啊，但是要有一群人把那个生命之道活出来啊。所以我看到他们，就是其实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啊，活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我看到他们竭力的在活出来，打破里面的这个。啊，打破里面的这些拦阻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拦阻，我要把它打破啊。我记得我自己也是，那时候都不太懂啊，不太懂，但是我就是接着赞美啊，寻求他，就是有一颗寻求的心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我就算这一颗就有这么一颗心的话呢，我就发现神带我走了很多捷径的路，让很就像是。旷野40年呢，啊，就不用绕40年了，啊，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家教会有几次的征战嘛，属灵征战啊，哎，我就在林里，每次的征战我就觉得神就把我抱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面，让我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那个时候只是有一个寻求啊，有一个寻求他的心啊，一个寻求他的心。你看，神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让你有一个对的选择。那么，接着这个赞美的话呢，你要把你的生命带出来。这个生命带出来是有很多很多难处的，你有很多很多的操练，操练这个赞美，接着赞美，遇见他，把他活出来，把他活出来啊，活出来。那么就是说，这个赞美也是神在掌权。啊，他在掌权 他是借着赞美来掌权的，你要通过这条路，你不通过这条路很不容易的。反正作为一个天然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些开启，就是特别是他们来啊，那我也尽量早一点。那这个会要是再拖长一点，可能我就，因为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我好动啊，还是什么啊？哎呀，就开始有一些攻击了啊，我自己身体，特别是身体有一些攻击了，所以我尽量找时间就是休息啊。那么呢，就是说，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要认识神啊，我要来真实的认识这位神呐，就是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不管他讲的顺服也好，他渴了也好啊，我就觉得，我发现我真的要进入耶稣基督这个情感的世界里面。因为什么呢？我发现不进入他情感的世界里面的话呢，我还是认识他认识的非常非常有限，很有限，很有限啊。而且这个你不进入他情感的世界的话呢，你很难服下来，就是你很难降服下来。你看神很多的时候做工就是打我们的情感，不然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刚硬的里面，很硬的里面，这个硬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不是人可以把你这个硬打掉的，而是这个硬呢，是你要借着悔改和赞美才能把它打掉的。所以我觉得悔改是一把金钥匙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就发现我要进入耶稣的情感里面，不然我发现我服不下来啊，我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赞美的里面，可能要晋升啊，就是等候神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还一直没有更深的说到等候神的一个带领啊，而且那个也都是真实的，不是一个很怎么讲说不清的啊，就是说。那么呢，就是我就发现我自己要进入这个耶稣的情感的里面，不然我服不下来啊！我发现我服不下来，这个服不下来，我发现有不知道是我都忘了记录下来了啊，就是让我就是说，第一，我就发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里面是冷漠的，没有爱啊，除非你进入耶稣基督情感的世界里面啊，进入耶稣情感的世界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可以除去你里面的冷漠，这个冷漠可以被打掉啊。第二就是说，这个冷漠啊，所以你的事工你就会有热情啊。为什么有热情的话呢？第二呢，就是第二个功课的话呢，我想一下，第二个功课，第一就打破你的冷漠，第二你就可以，你可以降服下来啊。我发现这个情感呢，就是说。我们不用情感，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他是那种，那个爱火燃烧啊，就是这个祭血的爱火，他爱你是一种到了一种祭血，他是可以舍命的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要来进入啊，不进入的话，我就发现我自己就是说，我感觉还是有一些拦阻，但我觉得这个拦阻在慢慢的在突破，它也是一个过程，开启是一回事，活出来又是一回事，活出来又是一回事，那么呢，我就觉得我在试，所以说这个约瑟亚乐团他们的到来的时候呢，我也在尽量的抓时间啊，在尽量的来等候神，所以尽量早一点啊，早点起来等候啊，那我看到他们就是。在这里竭力，在竭力啊，这个活是需要竭力的，需要选择的，需要你越过很多障碍的啊，很多障碍。那我呢，只能是简单的，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只能简单的分享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我要进入耶稣的情感世界，我心里非常的清晰，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里面有父，除了所有都没有啊，这就为什么。只有靠着他得救，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米，啊，唯独在父的，在基督的里面，他可以把父彰显出来，把父的爱，那种爱人，爱到极致，爱到舍命，把独生子都已经给那个，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个爱你是 只有父啊，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啊，就是父在他里面啊，彰显父的荣耀，不是我吸引人，是父吸引，是父吸引你们啊，就他这份爱在那里面啊，那这个我觉得开启是一回事啊，我离这个是10万8千里啊。那么呢，这只是一个渴慕和追求而已。那在我的里面的话呢，我就发现了，借着这个约书亚乐团来，我里面的耶利哥城的倒塌啊，就是这个孤儿的灵啊，这就是为什么牧者他们的带领啊，我就看到我里面一个意象啊，在我的里面啊，我就觉得我要竭力的进入啊，竭力的进入啊，那么呢，我。整个情景我不知道了啊，也花了一段时间在里面，我就看到我自己的耶利哥城啊，就像一个真的就像一个东西一样啊，就是一个在这之前呢，就是不知道我想进入就很硬很硬，我就知道这个骄傲的权势在我里面很有势力的啊，我知道这个时候硬的时候进，就是说你等候神，等到一定的程序，发现你们一拿门都打不开呀，那就是骄傲，那个是一个骄傲，把你捆得很紧的啊，你怎么办？你怎么把它打掉？你就说认罪，认罪，我就感受到那种硬就是一种骄傲，很真实的一种骄傲，我就来认罪，就打掉了，啊，这个骄傲就进入以后，我才知道我自己，我才看到我自己里面，就是说，就是里面的那个。里面所怎么讲？就是里面淫累呀、啊，就是从出生到现在的里面的一个淫累啊，这个淫累是慢慢累积起来，就像一座城一样的，像一个耶利哥城一样，是慢慢垒起来的啊，在里面。哇，我就发现我呢就生怕这倒掉，我才知道哇。这个业力就是我们整个过程，人生长的成长的过程呐、啊，它里面是有一个，你是靠这个而活的，啊，你是很怕打，怕这个倒的，就像打个比方，你有你的优势，啊，我看到前段时间有个姐妹只是做了一个祷告，哎呀，我说你怎么这么重啊，她就旁通，她不太管，她就管她，因为她可能还是靠近理性吧，啊，她就。他就是搞理性，这就是他的，这他的优势嘛啊，他就是就是说，只比方就是说，这就是他的一个城啊，他累积起来的啊，他就是他是很，他就用这个可以来啊，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啊，我也包括我在内啊，我是用什么啊来累积起来的？那这个累积起来以后呢，就成了，你就很怕这个倒，因为这个是你的价值。你的满足都在那个里面啊，你成长的过程啊，都在这个里面。哇，我就很怕这个倒了啊，我才知道在灵里深处才知道，哇，我很害怕这个倒了。哇，后来我就说，我就哇，我就悔改呀、啊，认罪悔改啊，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倒了哈。我才知道，我们很害怕被改变，我们很害怕。但是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耶利哥城啊，倒，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顺服，你要这个东西不倒很不容易的啊。后来就倒，倒完了以后啊，我说倒了，倒了我就不见了，我就没有啦，就不是我啦啊。但是好在现在这一段时间，神就在带领我啊，就是住在父的怀里啊。后来我才知道一个经文，因为我一直渴慕，就是以诺的那一份，就是他身上有那一份。以诺弟兄啊，我讲过他为什么啊，他有一面可以活出来，就是柔和谦卑啊，我就才知道我里面那个柔和谦卑啊，就是什么呢？我就要负这个轭啊，就负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在我的里面。啊，必得享安息，我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啊，就是得享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就是住在父的怀里，住在父的怀里面，才能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这个荣光，这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哎，我说这个哇，我没有了，就是用这个来取代呀。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极大的开启，这个要求神，还不知道怎么活啊，只是神感动我，把这个怎么样把它，把它分享出来，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啊，才能把它活出来，好不好？这个分享的时间啊，也是很快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蜻蜓点水就过了啊。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导团，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啊，张红不行是吧？说嗓子不行啊。好，好，好，
好
小红。
好，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到我们当中，你开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坚固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孤儿的心呀。借着这个团队，神呐，你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这个坚固的营垒。是的，是在今天这个时候，神呐，你就要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来为它破除。哈利路亚，是的，神啊！然而，神啊，我们真的就是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让你的爱火在我们的里面来燃烧，烧掉我们一切的荆棘，烧掉我们一切的惧怕，也烧掉我们一切的不幸。真的就是让我们真实的里面真实的灵人可以出来，以至于可以住在父的怀中。主啊，我们赞美你，这就是你的心意。主啊，愿神来在我们的当中，来继续的将这把爱火要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烧，直到我们的里面一切的城墙倒塌，直到我们里面的灵人全然的被你得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好，新华，快！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好，请。
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你爱我也爱我啊，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爱所有的你所造的人。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倾向这样来要打通我们，让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倒塌。爸爸，谢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真的是代表我自己啊，我代表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我的认罪悔改啊，我真的是在一个自我保护的里面。很多时候都在一个旁通的里面，我看周围的人，都是按照他在我眼里对我的价值，而没有用他们在你眼里的价值来看待赦免我里面真的是很多的悖逆，很多的污秽、诡诈、冷漠、骄傲、自义和批评论断，赦免我的罪，我真的是在你面前要降服下来，这个耶利哥城要倒塌，这因为这是你耶利哥城倒塌是你的心意，也是我的心意，爸爸，谢谢你。我真的是在你面前降服下来，我在你面前我降服下来都交给你，这耶利哥城一定要倒塌。爸爸，真的是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充满我们，主要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让我们见光，主要让这个耶利哥城完全的倒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齐荣，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能听见吗？
啊，可以，很好。
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和高台。主啊，我们承认，主啊，因着过往的经历和成长背景，主啊，我们也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主啊，因着这些惧怕，我们害怕受到拒绝和伤害。主啊，我们也采取很多自我防卫。主啊，在我们的里面筑起高墙。主啊，一切的高墙拦住我们和神，也拦住我们和人之间的这些距离。主啊，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为着一切的这些树高墙，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愿你来借着你的圣灵的大能，要来拆毁我们里面一切的自我防卫的机制。主啊，使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主啊，来向我们来诉说我们。主啊，我们对你的爱，主啊，也诉说我们对你真实的情感，也愿你的情感向我们打开，使我们来领受你的爱，并且靠着你的爱可以来活出你的爱。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和行父代祷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这个。还是在回顾这个耶稣要团队啊，这个带领我们的这个真儿子苏醒的这个营会，所以这个特别是师母讲到了一个意象，虽然他讲的非常的简略就是但是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看到他里面耶利哥城的倒塌，所以呢，这一个就所以呢，他的这一个意象是有一个代表性，一个或者标志性，就是说，就是 耶利哥城啊，就是说在在这个温哥华本部啊，就是说已经倒塌了啊，所以呢，他这个个借着个人的意向，把这一个群体当中发生的事情给标志出来，所以它的意义很重大，但是他讲的非常的模糊，就是简略。那个，但是它的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所以呢，就是他看到这个里面啊，就是看到他自己的里面的这一个耶利哥城的倒塌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大体的意思是比较清楚的啊，这个耶利哥城啊，它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出现啊，不太清楚，但是它肯定它的实质是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孤儿的形，但是呢，这个它描写成为一个什么刚硬啊、骄傲、很有权势、坚固的营垒啊这些词，它实际上都是描写这个孤儿的心啊，所以呢，这个孤儿的心，这个孤儿的心呢，就是说，他看见这个孤儿的心啊，就是说要他其实很害怕，他不愿意他倒塌，因为他跟这个因为他就是说，好像他如果倒塌，他自己就没了啊，这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感受是很真实的。这个感受就是说，它是表明这个孤儿的心，这个它表示它指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这个孤儿的心就是这个人的自我，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所以呢，这一个孤儿的心倒塌，这个自我就没了，这个人就消失了，所以他很害怕啊，他这里就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孤儿的心是不可能由自己把它像赶鬼一样的把它赶出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孤儿的心就是他自己，所以呢，他一个人他不可能自己把自己赶出去，他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跟他，这就是他的身份，这就是他的自我啊。他除非怎么可以发生呢？他除非由这个真儿子给取代了，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这个自我的认同，他这个自我呢，在核心里面，他原来是跟这个从小养成的母父就养成的这一个老的自我孤儿的心是认同的啊，所以呢，他这个自我认同，他自我跟他认同，他不可能自己把自己赶出去，他怎么可以出去呢？怎么可以倒塌呢？他就是说他转换他的认同，他跟这个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就是真儿子啊，我是神的儿子啊，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成为了神的儿子，我跟这一个信仰身份认同啊。那么呢，这一个认同呢，不是你自己，其实不是你自己啊做的一个理智的选择认同，他不是的，他这个他如果是那么一个理智的选择，那就很简单了，其实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已经这个身份，我们已经是什么孩子了嘛？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种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就是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了，他已经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得到这个身份了。但是这个身份呢是表面的，他的核心身份还是那个孤儿，你知道吗？所以他的里面的内心世界还是那个孤儿，但是他表面上，哎，他已经是一个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表面的身份成为核心身份？这个就是这个淫秽真儿子苏醒的淫秽的这个主题。这个是这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认清楚这个真儿子淫秽的这个主题啊，他就是说。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位置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他其实是一个我昨天我在祭司的时候啊，让我看到在我们的信仰里程里面有四个层次。一个人刚进到教会来的时候啊，他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他作为一个非基督徒，他就是说或者是一个基督徒， 他就是他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看见这一帮人啊、有一些这样的聚会，或者是小组聚会，或者是主日聚会，或者是什么爱宴分享会，还是什么，反正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认识一帮人，是表面的。就像你认识一个老外，你又不懂什么外语，很少跟他写你讲几句，今天天气很好啊，什么什么天气很热啊，或者是很有太阳啊、阳光啊，就讲几句这个，就是非常的表面，这是第一个层面，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层面里面啊，但是他进到第二个层面呢，他就听到一些知识，他学到了一些知识啊，他这些他从读经也好，分享也好，哎，他慢慢的渐渐的了解了一点知识，什么知识呢？哎，圣经的知识。这个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哎，那个里旧约有一句话，新约有一句话，哎，这句话还不错，哎，就是慢慢积累一些圣经知识，他还慢慢也积累一些、教义的知识，他常常也听到一些露出来啊，什么恩典啊，什么信心啊，他就是他开始积累一些教义的知识，他甚至还积累一些历史的知识啊，这个过去。啊，这个历史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旧约时代发生什么事，新约时代发生什么事，教会时代发生什么事，哎，他就开始学到一些历史知识，而且学到一点知识的层面啊，然后呢你再晋升，你慢慢呢就进到第三个层面，就是叫做行道的层面啊，你进到行道的层面就是什么呢，哎呦，他这里要十一奉献呢，你做了基督徒呢，做十一奉献哦，那就很挣扎啊，这个要做十一奉献，这个就是不容易了。哎，有很多基督徒要做了很多年啊，他才触动了，哦，真的我要做十一奉献，哎，我要下决心就需要做十一奉献啊，他就开始行道啊。当然这个行道有各种各样的行道，比如说爱人如己啊，比如说他听到了登山宝训，哦，登山宝训里面要打左脸跟右脸，要饶恕人。他开始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知识，他听他听他就听一听，但是他有一天他发现这个东西要行呢，他圣经里面强调要行，也就是说听了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他是个聪明人，他要行道，哎，他有一天终于觉悟了，其实听了道还要行道啊，这个进到第三个层面。而行道当然还有包括了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啊，你在教会里还有服事，你不是来被服事，大部分的人进来都是被服侍啊，都是什么呢，不满意啊，为什么很多的受伤呢，因为不满意啊，这我是顾客啊，顾客来到了商店，他的服侍不满意啊，我坐在这里等了半天服务员没来，还没有把这个menu给我啊，或者说哎，你端的这份菜我不满意，不是新鲜的，你这个是把这个什么层旧的什么东西拿过来，一点都不新鲜，不满意他就受伤了啊，顾客心态啊，所以呢这个他有一天他发现就是什么，我要行道，哎，我要爱人如己，哎，我还要奉献呢，所以他就进到行道的层面，这个第三个层面。然后呢就是进到这个第四个层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身份的转变。这个身份的转变，这个话不容易讲的。什么叫做身份的转变？这个不容易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信主的时候不就得到了身份了吗？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心腹，我们有一个典礼，我们过去不知道，我们参加一个典礼，哎，我们是心腹了，啊，这个身份不是很简单吗？不，你那个是表面身份，它是不是成了你的核心身份？这才是关键，啊，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层面的。所以呢这个第四个层面的人呢是很少人进入的，绝大部分的你像这个传统教会就停留在什么知道的成分，得到一些知识，教义知识，圣经知识，历史知识啊，就认为什么呢，只要你的知识是正确的正统的，所谓叫做正统啊，你的这个信仰告白是正统的，哇，你就得救了，嗯，你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了。所以传统教会关心的就是你的信仰是否正统，其实就停留在第二个层面，叫知识的层面，比第一个层面进了一步啊。但是其实这个信仰按照圣经 这个其实远远是不够的，不，一个人不可能靠你的知识得救的，耶稣完全不靠你的知识来衡量你，对吧？那么就是你必须进到第三个层面，行道的层面，而且呢，耶稣是根据行道的层面来衡量一个人的，但是呢，这个行道的层面，从耶稣来讲，它是有讲究的，因为它不仅是看你的行为，甚至它也不是看你的结果，它还要看你的动机，这就有嘛问题了。我们如果反省的话，我们的行为都很火热、很摆上、很付出，但是你的动机是否纯正呢？是否单一的因为爱耶稣呢？啊，没有掺杂呢？这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教恩教会，它是强调行道的教会，从一开始它就强调行道啊，这个是得益于我们走了细胞小组的路线。细胞小组的路线就是要鼓动大家都要参与，人人活出信仰，各个参与服事。所以呢，它就强调行道。传统教会是强调知道，为什么呢？它强调信仰告白的正统。他只要求人听到，为什么？他整个传统教会的架构，他就是组织讲道，需要有人去听，嗯，他实际上就是这个，而且他要希望你人把这个讲的道都把它守住，哎，他就是正统信仰了，他强调的就是一点，啊，所以呢，这个细胞小组教会强调行道，所以呢，我们就进到第三个层面，但是这第三个层面的问题，那就在于动机，你的动机真的是纯正的吗？真的是单一的爱耶稣吗？还是很掺杂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纯正的，有很多的谎言啊。一个最典型的谎言就是什么呢？我在教会里面不拿工资，对吧？我是义工，对不对？那么我到教会来我还奉献，十一奉献，我还奉献出力，我来服侍，还有什么不对？还有什么不纯正的呢？那一定是最纯正的嘛，对不对？实际上啊，没那么简单，并不因为你不是全职的，你不是拿工资的，你的服侍就是你的动机就是单纯的爱耶稣，不见得的。事情话语没那么简单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人他是这样认为的啊。但是呢，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你要有真正纯正的动机。耶稣的眼睛像火焰一样看透人的心，他就是看见人的动机，你知道吗？那么呢，你要真正进到动机这个层面，实际上他就进到第四个层面才可以解决问题，就是身份的层面啊。这个身份，你的核心身份，你所有的动机是从你的身份发出来的，是从你的核心身份发出来的啊。所以呢，如果你的核心身份是个孤儿，你的动机不可能是纯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涉及到身份的层面。而这个身份的层面在什么位置呢？身份的层面在应许之地的位置，服事的层面都在旷野啊。所以呢，这一个知识的层面只是停留在什么呢？知识的层面只是停留在红海，还没有过红海。知识的层面，知识的层面就是说你可能出了埃及，你们还没有过红海呢。嗯，这个行道的层面，他就才进到了过了红海，进到了旷野。但是旷野里面是很有肉体的，很掺杂的，所以你要进到身份的层面，你必须要渡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这就是加恩教会，就是从 YY 平台开始跨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围绕耶利哥。这个耶利哥就是我们的核心身份。什么叫耶利哥？就是你的老的核心身份啊，要耶利哥城倒塌啊。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就是用新的身份、新的信仰身份，就是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来取代这个老的身份、核心身份啊。所以呢，这个真儿子的苏醒，这个淫秽，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呢，我们过去啊，在第三个层面来开。来想要进到这个我们过去预言神二，就是也是真儿子嘛。预言神二的这个题目，另外一个题目叫做得着真儿子的心啊。所以呢，这一个但是我们过去的这个预言神特会虽然有很好的这个每一次预言神特会都有很好的果效，但是不能持续。 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在第三个层面，他没有进到第四个层面，所以呢他没有真正的让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身份取代这个核心的身份，这个孤儿的心，他触动了孤儿的心，但是他没有取代，他没有取代孤儿的心啊。这一次的真儿子苏醒的淫秽，他就超过了我们过去的这个遇见神二，他的原因就是他进到了第四个层次，他用这一个真儿子的身份取代了孤儿的心的这个身份啊，这个就是耶利哥城倒塌的意思。所以我说这个神让我看到这一个真儿子苏醒的淫秽，他取得了这一个他的目的，就是耶利哥城倒塌了啊。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了，不是说每一个人的耶利哥城都倒塌了，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的整体加恩教会的耶利哥城倒塌了啊，就是或者说开始倒塌，应该是说开始倒塌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以后呢，第一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的这个重点和方向就清楚了。那么呢，第一我们要让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倒塌要扩展，因为它是开始倒塌，并不是全部倒塌，你知道吗？开始倒塌了，那么我们需要意味着就重点要放在耶利哥城上面，让它更多的扩展，让这个倒塌的面扩展啊，就是那些还没有倒塌的，就是让还那些没有开始倒塌的也要倒塌，是这个意思，让这个倒塌的数目扩展，规模扩展。第二呢，就是已经开始崩溃倒塌的这个人呢，他要晋升，他要彻底倒塌，你知道吗？而且呢这一个对个人来说和对群体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其实它也要有一个过程，它也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当然在神迹里面它是一瞬间就完成的，但是在实际经历里面呢它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就是一个人你的耶利哥城倒塌了，那个可能还是开始，你知道吗？开始。那么呢这个你要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你可以让这个倒塌更加的晋升，而不是让它很快就停止，结果耶利哥城它也可以重新形成啊，在这个属灵的领域，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孤儿的心啊，它是可以重新来形成的，你知道吗？就像这个癌细胞啊，这个癌症这个肿瘤把它隔了，它有时候还在长，它也在长复发，你知道吗？所以呢它这个孤儿的心啊，它是可以复发的啊，它是可以再重新再长出来的。而且呢它把它我们的耶利哥城倒塌还不是把这个肿瘤隔了，不是，还不是像那种彻底，当然有一些人是那样彻底，有一些人你听他的见证，那他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耶利哥城倒塌就是一瞬间就彻底的倒塌了，他的这个这个他就像动手术把这个癌肿瘤把它隔了，有的人的经历是这种，这一种的经历呢，那是一种戏剧化的经历啊。我最近就是读了一本书嘛，就是真儿子超自然的觉醒，那个里面的那个主角他的那个经历是一个超自然的经历，是一个戏剧化的经历，就是说他那个经历以后，就是好像就那个癌细胞那个癌肿瘤就隔了，就像耶利哥城全然就倒塌了，一瞬间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啊。他这个经历呢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他是透过一次航海遇险，在那个最危险的海域里面，那个船遇到了这个巨浪巨风啊，他们就是说去到甲板上，到那个去把那个帆那个船帆把它卸下来，卸下来以后就被那绳子给拴住了，拴住了以后他就回不来啊，回不来呢就可能被冻死，或者被浪冲到这个，他失去知觉就可能被浪冲到这个海里面去，那海水是零度以下，很冷的，所以他就会失温，他就会死掉，所以他被捆住了。但是他如果要解套，他如果要解套的话呢，他就没有保护，要在那个颠簸的海浪那个甲板上面要爬行，而没有保护的时候爬回到这个舱里面去， 但是他就不敢呢，就是说把他的这个安全的绳索把它松掉，因为他怕那一浪一冲把他冲到水里面去就不行了，他身上是系了一个安全带的，所以他不敢把那个带子松掉，所以他就从那个就出不来，他就可能冻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准备死了，他就想要死掉。这个时候三次听见神在里面跟他说要活下来，要活下来，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妻子，他们还没有得救，你要活下来。他三次听见这个话呢，他就来了这个勇气，所以他就终于把他的这个安全带就是把它卸下来，就爬出了那个捆住的那个绳索，然后他就在这个甲板上面就爬回到船里面，爬回到船里面以后，然后他就躺在父神的怀抱里面15分钟，他就整个的孤儿的心就崩溃，就整个他就那个儿子的心就进到他里面，他就可以体会天父对人的那个情感的接触就完全通了啊，他几十年的那种，他58岁了，他几十年的那个坚固的营垒就彻底崩溃，然后他这个变了一个人。哎，这一个是一个什么戏剧性的，因为他的这个经历啊，外在的经历，内在的经历啊，外在是那种戏剧化的生死的那一种的经历，里面是听见声音，然后躺在怀中啊，整个融化他的那个坚固的营垒摧毁。哎，这个经历它是一个形象的说明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的，大部分人的经历都是比较温和的、缓和的啊，涓涓细流一样的啊，但是它需要有这种戏剧化的经历，让人家看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一个身份的转换，它是一件非常非常抽象的事情，是不容易看清楚的，甚至不容易把握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真儿子的苏醒就是属于这一个层次啊，它是一个身份的转变，这个信仰身份从外表进到核心这样的一种转变，他把它叫做真儿子的苏醒啊。所以呢，这个事情神已经在迦南教会做成了啊，就是说已经突破了啊，是突破的开始。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规模上扩展，就是要让那些还没有突破的。很多人都没有参加呢，对吧？很多人参加了一场两场了，很多人还是刚刚有一点触动呢。所以呢，他要让那个突破要扩展，然后呢，已经突破的要加深，啊，这就是我们看，我们如果看清楚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有方向，啊，我们就会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你没有看清楚，你马上要转移了阵地，那么呢，很可能这个。已经突破的人，他的那个孤儿的心又开始重新形成，那个就像那个癌细胞割掉了，他又开始重新，又开始长啊，所以呢，那个这个突破就会很快的就会过去，而不会让他就是扩展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对这一个对我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有非常有一个认识，就是这一点，这个认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我们呢，就是说会不会让这一个耶利哥城倒塌能够继续下去深入下去，而不是很快的它又恢复了，它又恢复，它是很容易形成的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可以值得就是回顾吸收更多的这一个这一个真儿子的淫秽消化，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味消化反刍这一个真儿子的特惠所以呢，这个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南昌的这个这就是不知道这个耶稣啊团队他们是怎么经历这个身份的转换他们的真儿子的身份就是说是怎么样子苏醒的，那么呢，就是说非常值得我们去，就是说去学习也去操练所以呢，感谢神，就是说这一个耶稣的团队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在去年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开始 或者是刚刚开始，在去年啊，他们的耶稣团队也刚刚成立，在去年成立的，要经历这个生命的转变啊，身份的转换，那么也是从去年也在开始的。那么呢，短短的一年啊，他们就都经历了这个转换，真的是都苏醒了。那么有什么秘诀啊，可以来学习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啊值得去学习消化啊。所以呢，就是昨天我也提到了，所以今天还需要来强调一点，就是说啊，你可以看到呢，他们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他们身上有三个要素，促使了他们的转换。第一个要素啊，就是说他们就是在这一个他们在这一个神的话语真理上面，他们的开启啊，这个话语上面门的开启呢，它是有特定的，就是说什么呢？是关于这个真儿子的这个方面的话语，就是真理，他们在这个真理上门的开启啊，这就是这一个单，一个是 YY 平台。YY平台过去啊一年半也都是在集中在这个身份的转变啊，这一个方面啊。所以呢，另一方面呢，他们参加这个营会，他们参加这个青年营会，在这个上面呢，他的这个关于真儿子的这个话语，这个得到了开启，这是一个因素啊。凡是没有在这个真儿子的话语上面门开启的，他不可能经历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他不可能的啊。他都是第一个因素，他是要在真儿子的这个话语的方面呢，他得到开启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们经历了这个环境上面的苦难，或者我们更具体的说，他们经历了这个苦难中遇见神这样的经历，就是他们这个环境上的经历，对这个约书亚团队来说呢，他们是经历了这个苦难中遇见神啊，比如说临近他在这个宫外孕，第二次宫外孕，特别是第一次宫外孕他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二次宫外孕他有了这样的经历。比如说这个怀孕，他在营会上面啊，神让他回到了三岁的时候，他母亲要半夜当中要出去打工，他就把他锁在这个黑屋子里面，他半夜醒来了，他的那个经历啊，他在那个经历当中遇见神了。所以他们等等，就是说他们都是在苦难中，这个你像雷洛，他是在离婚啊，逼迫家庭的逼迫的这个环境里面遇见神，所以呢，他这个情感依附脱落，他的这个每一个人啊，他们都是在苦难中遇见神，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啊，这个环境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这个在苦难中遇见神，就像我刚才讲的啊，真儿子超自然觉醒的那个经历，那也是苦难中遇见神，那个生死关头啊，他遇见神了啊，这种经历呢，它会产生家属的这个转变，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正确的回应，它会产生加速的回应。但是呢，另外一种的环境呢，就是我刚才说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经历的，所以呢，另外一种环境，我把它叫做母语环境。这个母语环境呢，它没有那么戏剧性的快，你学一门母语不会是一次就学会了。这个母语的环境呢，它让你就是说在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环境，在一段时间可以学好母语。所以呢，就是这个母语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是属于另外一种环境啊，就是那一种环境呢是属于苦难中遇见神特殊的环境，戏剧性的环境。另外一种环境呢，就是在母语的环境里面，这个母语的环境就是一个行道的环境，就是一个真儿子的环境，就是在一个神家的文化里面啊，就是说你周围这一帮人呢，他们都有真儿子的心，所以呢，你从他们身上就可以感染到这个真儿子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很快比较快的一段时间，但不是一天，但是它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它就可以促使你的这个真儿子的心苏醒，你知道吗？这个环境的因素啊。 这个第三个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个正确的操练正确的操练。这个正确的操练呢，包括这一个内在生活的操练和这一个行道的操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行道，包括这两方面的操练这一个因素它也是不可以少的就是正确的操练这一个因素是不能少。他们这个约西亚的团队，他们之所以在短期里面他们完成了这一个身份的转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第三个因素也是具备的，他们都是去操练内在生活的而且呢他们还传给我们这个操练内在生活的一条捷径，就是我们在过去操练内在生活就是说的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它的原因呢就是没有找到它这条捷径就是这条捷径是什么呢，就是体魂灵的敬拜就是说你要从体开始，它这个是个非常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来的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开启，就是说体魂灵的这个敬拜，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安静下来呢，第一身体不能够安静下来，第二我们的思绪也不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就是等不住，坐也坐不住，心思里面也是万马奔腾，就是安静不下来，所以要能够安静下来的人很少，你像师母他就安静下来了但是那种人是很少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安静不下来的他不管是身体安静下来，他身体安静下来了，他思想啊情绪啊各种的忧虑啊什么他都安静不下来所以呢他怎么可以使大部分人都能够安静下来呢，他就是体魂灵的敬拜，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捷径，所以呢这个捷径呢就是适合大部分人，他不是说只有那个特别特殊的人哇他就是能够安静下来，他一开始他就是可以几个月就待在那里但是大部分人不行的，大部分人没有这个特点所以呢他需要经过体魂灵的敬拜。体魂灵的敬拜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要让你坐在那里安静下来，它是要你把你的体力消耗掉，就是说它要你把你的这个身体满足你身体的好动，你的身体有的身体它有时候好动，它要把它跳跳跳，要把你的那些使你那个好动的能量都把它消耗掉这个是有道理的，其实心理学它也有这一点，它发现那些多动的孩子，它就那老师他看到有个多动的孩子，他就告诉家长你要带他去做体育活动，要他到去打球啊什么爬山啊，把他的那个体力消耗了他就安静下来了，多动症这其实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以他这个体的敬拜就是要跳动啊拍手啊他是实际上是把你那个安静不下来的，有些人天生就安静下来，为什么他天生就不好动，他哪里都不想去，他到哪里去他都厌烦，他就想坐在那里，那当然他这种人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就是非常什么正好就没什么障碍正好合乎他的天性了，你知道吗，但是有一类人是大部分人是动的安静不下来的，那么他就要去跳跳跳敬拜一举两得一举两得第二呢他就是灵到魂，所以他这个敬拜有讲究的，开始的时候是跳跳跳，是激动的喊的叫的，然后呢那敬拜也进到魂的敬拜，就是说他开始就是安静一些下来了，把他的 focus 情感呀思绪哈都集中在宝座的面前耶稣的身上，他的敬拜也可以也进到第二个层面就是魂的敬拜所以他魂的敬拜就帮助他就是说去集中他的思绪，去集中他的情感让他都聚摸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他再进到魂灵的敬拜就是安静了偶尔跑了以后再把他抓回来所以呢他就是再进到这个灵的敬拜里面去，所以呢他这个体魂灵的敬拜实际上他是提供了一种进入让我们操练这个内在生活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操练的。第二呢就是说行道，你在日常当中的生活的行道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顺服你像他们 就是你像他们，并不是说他们这个约西亚团队的人本身都是很顺服的，其实不是的。你像黄奕他自己说，他就是孤儿的心，他就是不能顺服，但是他要去操练，他虽然要去顺服，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确实要去操练啊，他那个真儿之心才可以真正的生根落脚。如果他还是在生活当中悖逆，继续的悖逆，那么他的这个每一次的悖逆都会把他让那个什么孤儿的心回过来，孤儿心是可以回过来的。你的那个环境，如果你行道，他就使你的那个真儿子的那个身份在核心里面就扎根扎根扎根扎根。你每一次行道你都是在扎根，如果你相反的，你每一次的这个孤儿的心又发作又悖逆，它实际上就会使那个毒根，它又像那个毒瘤又会再重新长出来。它就是一个环境，它看你给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个三个方面啊，他们这三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呢，就是开这关于这个神话语的开启；第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经历；第三呢，就是一个正确的操练。我们如果在这个三个方面啊，去学习啊，那么呢，我们的这个耶利哥城啊，就会继续的倒塌啊，这个真儿之心不管是苏醒过来，而且会成长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我就补充一点点我的感觉感动吧，我的理解就是刚才钟牧师讲到了他们的体魂灵的敬拜啊，就想到了就是当然这就是从负面，比如说把体啊太活跃了啊，能量太多，跳累，把它安抚下来，就像一个孩子啊，就像一个孩子特别好动，你看尤其是男孩哈，就七八岁，为什么说七八岁的男孩狗也嫌，就体力充沛，就到处撞到处动，然后呢他一跑一整天，他到了晚上马上就安息了啊，很快就睡着，他就是他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呢他用采取跳的方法。那我就想到了进食啊，进食呢就是不供应他，进食为什么有果效，灵力为什么会会敏感敏锐啊，他就实际上就是把你的身体的这一块的活跃那个能量提供的那个能量，一个是采取消耗，一个是采取断供，就是它的供应给它断掉啊，就是你不是有能量吗，我把你的供应给你断了啊，就饿啊，就把你的进食多少天，就是把身体啊越来越衰残，身体呢越来越弱，那它呢它就怎么样啊，灵力就凸出来了，它有点像水落石出。那灵呢其实常常被体淹没啊，被体被魂淹没啊，那当然他也就被他压制，他也被他掩盖，那他就要把体和魂呢要把它退下去，消退下去，然后呢他这个灵，因为灵我们本来就平常操练很少，尤其是人堕落之后，然后又跟神断了关系，这个灵呢其实就很弱了，即便你信了主重生了，那个灵还是很弱的啊，它实际的状态是很弱的，所以它不得不用来减弱体减弱魂啊，来解决，来让你的灵呢显大，它其实灵并不大，但是呢它就相对来讲它相对值，那这当然这个就是从啊，这个就是从进食啊，它为什么能够带下这个灵力的敏锐和灵力的更加敏锐啊，魂呢魂要向他安息，他喊，拼命的喊啊，他们讲的是喊喊叫，然后他宣告，他用神的话来宣告，他其实也是让神的话来取代你的思想，你思想不是啊瞎想吗，就用神的话大声的来喊，大声的来宣告。那我家师母他就讲了，其实魂让他安静呢，他说其实用方言和灵歌，用方言呢就让你的思想啊那个理性啊取代，就让你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他就让你方言祷告，方言，因为方言它实际上就是绕过了你的思绪，它是绕过了你的魂，方言呢它实际上是灵呢直接指挥你的舌头，所以你才感觉到你不懂它的意思，因为它从一个 bypass 的路 从我们里面的灵直接指挥舌头，它就成方言了。如果灵它去指挥你的心思，然后再指挥舌头的话，那就成悟性了，那它就是悟性祷告。所以呢，它绕过了你的魂呢，它就是灵性祷告，它就是方言祷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当然就是很多的诀窍哈，这些呢慢慢的来消化吸收。当然这是从负面的来讲，从正面来理解，可以这样来理解，身体神来创造身体，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来欢呼跳舞的，来敬拜神的。魂呢当然是中间的一个中间媒介，灵是我们跟神相交的地方，也是跟人的这个人的里面的核心。所以感谢神，刚才也分享到那个耶利哥城倒塌，我也有点体会。这个耶利哥城啊，让我现在大约的理解是，它是人自建的，自己建造的巴别塔啊，它不是仇敌，当然也参与在其中，是自己建造的巴别塔。所以呢，人为什么那么舍不得它倒塌？最可怕的是我们以为我们很喜欢它倒塌，其实不然。其实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老的核心身份是不愿意它倒塌的，这个才是它的难处。就是我们其实是抵抗的，我们一方面在绕城，我们一方面又保护它。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啊，它真的是要神的大能来拆毁。它其实是巴别塔，那是你的价值所在，是你的人的价值所在，你是舍不得的。它是代表你的价值，你苦心经营的，苦心建造的耶利哥城，苦心建造的巴别塔，突然要把它舍弃掉，那你哪舍得呀？他肯定舍不得。所以呢，他必须用新东西来取代它，确实是这样的，靠着老自己是取代不了的。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
今天我就不分享了，请刘爸和荣姐姐来分享吧，时间留给你们。
好，那个我分享两句。听了周爸的分享，我确实在反思，神真的爱我们，用这个超自然的神迹把这个团队，耶稣亚团队带到我们当中啊，有一个正大的一个灵里的一个突破，就是听到说耶利哥城啊倒塌啊，但这个倒塌不是说每个人就都变个人了，是在灵里局部人有一个倒塌啊。但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我今天领受，就我们要持续，不是这个营会过去就结束了啊，我们的今天领受这恩高了啊，刚才举这个例子啊，我们的毒瘤割掉了，它还会长起来啊。说这个呢，真的是我们每一天怎么来住在圣灵里边，让圣灵能带领我们。我在反思自己，第三方面行道。我们不知不觉以为我在行道了，我已经行得很好了，实际我要真的细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行啊。我们把我们觉得行道的话，主是说教会经常的带领教导，凡神所吩咐的都叫他们遵守啊，都遵守，那不是我们一两件事情觉得我们遵守了啊，都遵守很多的话，我在想我们都没有遵守神的话啊，那就更谈不到第四步我们的动机啊。但是我们在这第三步第四步上，我想我们现在神要带领我们要有操练啊，我们今天行到了，我们的里边的动机对不对啊，是不是还是个孤儿的心，这个呢我们很容易反映出来啊。我们里边做的事情不快乐，有抱怨啊，有增进，这就是孤儿的心啊。任何一件事情反应了，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回应啊，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做，我想这都是啊，我想经常讲到分别善恶来的，那这都是孤儿的心啊。那我今天真的我们要反思啊，把这个领受这个恩膏啊，真儿子苏醒这恩膏怎么来持续下去。我想最重要一点对我来讲，就是每一天能不能拿出付上代价跟主连接啊，有这个赞美啊，刚才我听到美好的见证，赞美啊，然后等候神啊，我们的一天就不一样，我们的一天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那确实不一样啊。所以说呢非常好，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好，谢谢，谢谢牧者们的一个带领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